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Japan condemns Chinese diplomats' beheading threats over PM's speech. On November 10th, Japanes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Minoru Kahara said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Beijing following a senior Chinese diplomat's threatening remarks aimed a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e Takahashi.
日本谴责中共外交官因首相演讲发表斩首威胁言论。11月10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表示，日本政府已就一名中共高级外交官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威胁性言论向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Kahara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China had requested an immediate retraction of the statement made by the Chinese diplomat.
牧原在记者会上指出，日本外务省及日本驻华大使馆已要求中方立即撤回该外交官的发言。
Although the intent is unclear, it is extremely inappropriate for the head of China's overseas diplomatic mission to make such a statement, Kahara said. He also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eeking a clear explanation from the Chinese side.
牧原表示，虽然该言论的意图尚不明确，但中国驻外外交机构负责人发表此类言论是极其不当的。牧原还补充说，日方正要求中方做出明确说明。
Kahara's comments were in response to a post on X by Xu Jian,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Osaka, the largest city in western Japan.
牧原的发言是回应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在社交平台 X 上的一则贴文。大阪是日本西部最大的城市。
The filthy head that recklessly sticks itself in must be cut off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 Xu wrote on X on November 8th, according to the Asahi Shimbun, one of Japan's major newspapers. The post was no longer viewable as of November 9th.
据日本主要媒体朝日新闻报道，薛建于11月8日在 X 上写道，那颗肮脏而鲁莽伸出来的头必须毫不犹豫地砍掉。截至11月9日，该贴文已无法查看。
Although the Chinese diplomat didn't mention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by name, he quoted a report by the Asahi Shimbun about Takahashi's recent comments in parliament over Taiwan, according to a screenshot of the post shared by George Glass, the U.S. ambassador to Japan.
虽然薛建并未指名提到日本首相，但据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分享的截图显示，薛建在贴文中引用了朝日新闻有关高市早苗近日在国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言论的报道。
Glass sai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s threatening Japan's prime minister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The mask slips again.Glass said on X on November 10th, time for Beijing to behave like the good neighbor it talks repeatedly about but fails repeatedly to become.
格拉斯表示，这位中共国外交官的言论是在威胁日本首相及日本人民。 格拉斯于11月10日在 X 上写道，伪装又一次被揭下，现在是北京该表现出他口口声声宣称的好邻居样子的时候了，而不是一再失败地假装如此。
According to Ashashi Shinbun, during a parliamentary session on November 8th, Takachi said a Chinese military attack against Taiwan would likely constitute a survival situation for Japan.
据朝日新闻报道，在11月8日的国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表示，中共国若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将很可能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
This characterization is crucial because according to Japanese law, the nation is obligated to deploy its self-defense forces to assist a friendly nation if a military attack against that nation poses a threat to Japan's survival.
这一表述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日本法律，如果对友好国家的武力攻击被认定为威胁日本的存亡，日本有义务出动自卫队进行协助。
Takachi, who assumed office in October, was described by local media as the first sitt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o clearly express this stance in public.
高市早苗于十月就任首相，日本媒体指出，他是首位在公开场合明确表达这一立场的日本在任首相。
Takachi defended her position on November 10th, saying that her initial remarks we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a worst-case scenario. It is in line with conventional government views, she told Parliament, adding that she would not retract her statements, but would avoid making similar remarks in future sessions.
高市早苗于11月10日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称其最初的发言是基于最坏情况的假设。他在国会表示，这与政府一贯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还说，自己不会撤回相关言论，但今后将在国会发言时避免发表类似表述。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in Jiang reiterated the communist regime's territorial claim on Taiwan when asked about its diplomats' comment on a regular briefing on November 10th.
同一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薛健的言论时，重申了中共政权对台湾的领土主张。
Xiu's post was a response to Takachi's remarks on Taiwan, Lin said, urging Tokyo to take a hard look at it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林健称，薛健的贴文是针对高市早苗关于台湾的言论所做出的回应，并敦促东京正视自身的历史责任。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iews self-governed Taiwan as a breakaway province and has never ruled out the use of force to take it.
中共将自治的台湾视为分裂出去的省份，从未排除以武力方式实现统一的可能性。
Taiwan also weighed in on November 10th, according to Taiwan's national news agency, Central News Agency. A spokesperson for the president's offic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takes the threatening comments from the Chinese official toward Japan very seriously.
台湾方面也于11月10日作出回应。据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对中共国官员针对日本发表的威胁性言论高度重视。
The spokesperson said such behavior clearly exceeds diplomatic etiquette.
总统府发言人指出，这种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外交礼仪的范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今天呢，读到了邓宇文在上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了他所了解的何伟东和苗华案的内幕，揭示了很多令人震惊的真相。 包括苗华跟何卫东，虽然是官方排名啊，这个何卫东是靠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嘛，但是实际上这个谋反大案中，苗华才是真正的大哥。他也提到了很多张耀霞与苗和之间的这个内斗的细节，以及习近平在这个大案中的态度。外界很多对于张耀霞和何卫东啊之间的这个权斗的分析的过程呢，都是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唯一错的地方就是习近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咱们一会儿呢，一边来说细节，一边来点评这个内幕啊，是我看到的到目前为止逻辑上最说得通的内幕。估计呢，就是因为实际情况大致如此啊，所以说呢，没有任何反常识的破绽。习近平目前在政府和军队的反腐仍然看不到尽头。最新的消息呢，是证监会主席吴清准备辞职。我觉得其实啊，中国的股市可能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吧。我记得我之前呢曾经说过，中国的股市呢可能会被拉到4000点。当时股市掉到3000点之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中国的股市呢可能会被拉到4000点，之后呢就不好说了。现在呢这个股市已经过了4000点了。当然这只是我一个个人的看法，不构成对您的投资建议哈。最后呢，想说一下这个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萧美琴到欧盟演讲背后的博弈和较量。那这个事情几乎是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那么我们也顺便呢延伸谈一下中共对海外的特务渗透。今天的干货是很多的哈，我们会讲一些很吸引人的故事和历史的内幕，请大家跟我们一块来探寻。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麻烦您这个点赞啊、订阅、留言，然后呢按下小铃铛。有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如何去这个订阅哈，这个订阅呢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按照这个屏幕上的这个指示呢来随着做一下就可以订阅了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说第一个话题。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和张耀霞权斗的话题啊，很多人其实已经产生了一种审美疲劳了哈。但是呢，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幕，我觉得逻辑上非常的顺畅，不像是听床和胡编乱造的结果。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猜测和推理啊，大概有一年的时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从去年7月份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就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推理和分析。我觉得今天呢，可能是到了一个真正给大家揭晓谜底，或者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会一边来讲他讲的话呢，一边来做很多的点评啊，我们也顺便会讲一些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这个发生的故事。邓宇文提到呢，他说他最近呢和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呢告诉他一些关于苗和这个案子的，或者说何苗案吧，就是何卫东苗华大案的这个案子的细节。他说他这个朋友呢从事的工作是不允许道听途说的，他也不是一个乱传资讯的人，所以呢就是邓宇文说他认为这个朋友掌握的一些消息呢是比较可靠的。说这个朋友告诉邓宇文说，何苗案啊，就是何卫东苗华大案，已经被北京当局内定为反党小集团。说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是以苗华为主，何卫东呢是从犯，是苗华和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之间的斗法。但是呢，苗华斗争失败，被习近平收拾。这里边这个邓宇文讲到以苗为主啊，以何为从这种说法呢，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至于说反党小集团的说法，就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邓宇文的这个朋友讲，他说从四人帮以后啊，中共对党内斗争就再也没有用过反党集团这个说法，即使是对六四同情学生的这个中共前总书记赵子阳都没有用反党集团，当时只是讲说赵子阳是分裂党，没有给他扣一个反党集团的帽子啊。但是据邓宇文的朋友讲说，前几年呢，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和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这两个人的案子中呢，也是在中共内部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所以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已经有了两个反党小集团啊，一个是在政法系统啊，就是孙立军和傅政华，另外一个是在军队系统，那指的就是这个何苗大案啊，就是何卫东跟苗华的这个案子。反党集团的说法呀，这个其实呢邓宇文这么说哈，在中共的官方中确实是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啊，我想说但是中共官方呢用了一个差不多的说法，那就是在今年的10月18号，也就是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天，解放军报呢发表了一个社论。大家一定要知道，解放军报啊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啊，一定要注意，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的就是中央军委的声音。所以解放军报的内容，不管你觉得是代表张耀霞还是代表习近平啊，如果你相信习近平没有权利了，张耀霞在实际掌权的话，那么中央军委的这个机关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就是张幼霞的声音。如果你认为习近平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掌权者的话，那他发表的就是 习近平的声音。所以不管怎么样哈，解放军报的社论一定是代表了中共军队里边最高的实际掌权者的声音。那么在10月18号解放军报发表这个社论的时候，是如何定性苗华大案和这个何卫东大案的？它里面是这样讲的哈，说这个何苗二人呢，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们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后面我就不念了哈，这里边的关键词就是忠诚失节，严重辜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信任。那么我们就不免提出一个问题，解放军报作为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当他指责何苗辜负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信任的话，到底辜负的是哪一个党中央，辜负的是哪一个中央军委？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以温家宝等元老像传说中的那样的一个新的党中央？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央军委，还是以这个张耀霞为代表的中央军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解放军报的社论中去挖掘，说这里边提到的党中央跟中央军委到底是谁。那么后面那句话就非常关键了啊，可能刚才我一念大家过去了，后面解放军报说的是他们两个严重的破坏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敲黑板注意啊，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是谁？军委主席是习近平吗？这里边没有说他们严重破坏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副主席负责制，对吧？也就是说解放军报这里边讲的非常清楚，军队是军委主席负责，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负责。这就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发出的中央军委的声音，在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 OK， 所以说呢，那也就是说明何卫东跟苗华背叛的就是军委主席，或者说背叛的就是习近平。实际上这一篇解放军报的社论的标题已经明确的指出了是习近平在主导这一场大清洗，因为他的标题叫做坚决拥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抓军队反腐败的坚强决心，所以已经明确的指出了苗华跟何卫东大案证明的是习近平反腐的决心，而不是张幼霞所谓反腐的决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对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么强烈的信号、明显的信号会视而不见啊！很多人都在讲说张幼霞掌权，习近平大权旁落，如果是那样的话，解放军报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表态的。换句话说呢，解放军报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是习近平在主导这一场大清洗。那邓宇文后面接着讲，他说何卫东跟苗华两个人呢，他说大概没有胆量敢叛乱，即使他们想叛乱，就何苗叛乱，在解放军目前的体制下，他们想调动一个连都非常困难。然后呢，这个邓宇文又接着写到说，当年林彪就非常生气，名义上是军队的副统帅，可真正要调动一个连时，副统帅的头衔不起作用。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然后呢，后面讲说这个何苗案呢，这个是所谓的严重冲击党指挥枪和习近平负责制呢，指的是他们用人上的腐败，说他们提拔跟安插了大量的亲信。所以这两个人呢，曾经对他们自己的亲信讲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犯忌讳的，因为这句话形同谋反。他是怎么讲的哈？何卫东跟苗华是这样讲的，说习近平虽然是军委主席，但真正管事儿的是他们。也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是军委主席，但是真正的话事权在何卫东跟苗华的手里。这个话传到习近平那儿，习近平就非常的生气。所以说呢，他们所谓的这个干扰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他们俩说军委主席不管，是我们俩在管啊，这是问题的最关键的地方。这里边呢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提到林彪说当时他是名义上的军队的副统帅，可实际上连调动一个连都调不动。这个事情其实在咱们这个频道中反复讲过哈，我反复讲过一个常识，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调动一个连以上的单位需要中央军委主席和两个副主席签字。像张幼霞如果想调动一个连的话，他是绝对调动不了的，如果没有习近平签字，张幼霞也好，何卫东也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调动一个连，只有习近平亲自签字之后才可能。这个事情哈，他就以林彪这个事情来做了一个例子哈，这个事情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中共历史上真正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瞎编的哈，是写在中共的报告里边的。什么报告呢？就是1973年8月份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就是中共第十届这个党的全国党代表的这个大会，是由周恩来亲自做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周恩来讲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诡计连一个连都调不动，只能搞偷鸡摸狗的暗杀政变。 所以周恩来在这个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的讲，林彪虽然是副统帅，但是连一个连都调动不了。周恩来指的是什么事呢？具体的事情啊，指的就是1971年的9月12号的晚上，也就是913事件，就是林彪所谓叛逃的前夜。其实所谓的913是实际上是因为9月12号晚上做了这个决定，真正行动的时候已经过了凌晨了，所以叫913。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间是在9月12号的晚上。1971年的9月12号的晚上，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通过他的副手刘佩峰向北京卫戍区第三师的师长叫做秦世勉下达了一个口头命令，说立即调动一个连到山海关机场执行专机的警卫任务。也就是说调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这个连呢，从北京啊一直到山海关保护这个山海关的机场。所谓的执行专机警卫任务，就是林彪要所谓叛逃之前上的那个三叉戟。结果北京卫戍区的第三师的师长秦世勉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林彪的儿子，他的理由是没有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不能调动部队。 OK， 所以说林彪作为一个副统帅，他连一个连都调动不了，我们就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张幼侠会什么调动82军啊，什么一个军进京啊，或者张幼侠调动这个82军到北戴河去抓习近平，怎么可能呢？这种调动外面部队的事情啊，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苗华和何卫东为什么要背叛习近平啊？他们为什么要干扰所谓的这个军委主席或者说习近平负责制？他们又是怎么跟张幼侠到了一种你死我活的程度呢？关于何卫东跟苗华的这个案子啊，他们内部呢已经被这个定性成为一个反党的小集团。那么现在呢，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非常困惑的就是说，苗华呀，他是中央军委委员啊，虽然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啊，之前的主任，而何卫东呢可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哎，为什么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要听命于苗华呢？这个邓宇文这位朋友他的解释说，其实呢就是之前的孙立军和傅政华案子中啊，虽然孙立军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傅政华是司法部的部长，一个副部级一个正部级，但是呢在这个小集团里边反而是孙立军是头头，傅政华呢是孙的马仔。那么同样是在何苗案当中，虽然何卫东的地位官方的地位高一些，但是实际上他是听命于苗华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关系啊，是因为苗华相对于何卫东来讲更受习近平的信任。这个苗华呢原本是有意问鼎军委副主席的，但是呢结果习定了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你想做军委副主席的话，就必须得有军事主观的经验。换句话说呢，你光做政工干部是不行的，你必须曾经领导过一支军队。而苗华呢，他是国防科大管理专业毕业啊，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部队做政工，他是没有做过军事主官的。而何卫东则有啊，何卫东的话呢就是在部队这个做过侦察工作，他是有军事经验的啊，以后更做到了东部战区的司令。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两个人中间选，习近平就一定会选何卫东。而苗华呢知道自己没戏了以后，就顺水推舟的把何卫东推上去做了军委副主席。这样的话等于是何卫东就很感激苗华啊，让自己做到了军委副主席的位置。而苗华跟何卫东这两个人呢是既是老乡又是校友。这个苗华呢比何卫东大两岁，苗华是1955年出生，何卫东是1957年出生，两个人的祖籍都是江苏，又都出生在福建，而且上的是同一个学校，就是国防科大。而且苗华是仕途上先行进步，然后何卫东呢是被苗华拽上来的，所以苗呢就是何卫东的师兄，所以两个人既是老乡又是师兄弟啊，又是这个苗华先上位，然后再把何卫东推荐成为军委副主席，所以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啊就是这样的微妙啊。虽然是何的地位官方地位更高一些，但是呢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当中啊，所谓反革命的小集团当中或者反党小集团当中，这个何卫东呢反而是一个配角。那么主意的话呢都是苗华在拿，很多事儿的话也是苗华干的，因为他是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嘛，他直接负责人事，相当于军队里边的中组部的部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苗华跟何卫东的关系，我想大家应该就没有什么就是不理解的地方了哈，就为什么实际他们俩的这个地位是反过来的。那么这一次被查的九个上将呢都是原来31军的骨干成员，很多人是根据这一点啊就觉得这都是习近平的左右手啊，31军的骨干都被砍掉了。但是其实呢恰恰是因为他们都是31军的骨干成员，所以他们结成了一个小集团，而他们之所以被一锅端呢是被张幼侠一派检举告发的。换句话说啊，按照邓宇文这位朋友的说法，实际上这里边并不是 什么习张斗，就是习近平跟张晓霞之间的斗争，而是习近平和，而是这个实际上是习近平是这个处在第三方的这个判决的这个地位，实际上是张幼霞和禾苗他们之间的斗争。因为一开始苗华呢想把张幼霞扳倒，自己做军委第一副主席，所以苗华呢就秘密的搜集了很多关于装备部和火箭军领导的贪污受贿的材料，就交给习近平。也就是说，苗华不甘心自己在二十大上没有成为军委副主席，所以呢，因为是他推的何卫东，何卫东等于是他的傀儡嘛，他如果真的能够把张晓霞扳倒的话，苗华就成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啊。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联合起来，等于是可以把习近平架空。这对习近平来说的话，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那苗华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行动啊，做法的话就是想把反腐败的这把火烧到张晓霞那里。那当然要烧到张晓霞那儿的话，就得从张晓霞以前曾经工作过的部门入手，那就是总装备部，还有呢就是火箭军啊相关的这些腐败的这个案子。所以大家首先看到的就是火箭军的窝案啊，就是大批的火箭军的官员啊被清洗。火箭军是张晓霞的这个派系啊，张晓霞再加上他自己做过总装备部的部长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一定会烧到张晓霞。结果习近平保了张晓霞。反正总而言之的话，这个苗就没有扳倒张，但是他把张的副手啊，张晓霞的副手就是国防部长李尚福给扳倒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当你打敌人如果没有打倒的话，没有打动的话，那敌人一定会反扑。所以张晓霞郁闷了一段时间之后，等风头一过，张晓霞就要搞苗华，就要搞何卫东啊，因为张晓霞知道他们俩是一伙的嘛，就要搞他们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斗争中呢，习近平要两边斗起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个选边。那习近平显然是跟张晓霞的关系更亲近啊，他们都是陕西人啊，再加上两家是世交，张晓霞的父亲张宗逊跟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延安时期就私交不错，张晓霞呢比习近平大3岁，两个人从小关系就很好，所以等于是苗华虽然跟习近平跟得早，但是毕竟比不上张晓霞，他跟习近平是发小啊，从小一块长大的，所以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权力的或者说利益的结盟，而是从小一起长大之后的那种相互的信任。所以习近平如果在张晓霞和苗华之间二选一的话，他一定会选张，而会把苗华牺牲掉。当他一旦牺牲到苗华的时候，那么苗华背后的何卫东当然也就站不住了啊！这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就是张晓霞呢他要干掉苗华，于是呢就指派他自己的马仔秘密的搜集了苗华跟何卫东在解放军高级干部任用上搞小圈子的证据，一看就是都是31军的，都是海军的，就把这么一个事儿放在习近平的面前。这样的话，当然习近平就不处理不行了啊！就是军队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他几乎难以驾驭和控制的这么一个31军的集团，而且是以苗华跟何卫东为首，所以没有办法，这个习近平就把这个苗华跟何卫东处理了。我不知道这个话说到这儿哈，大家是不是觉得所有军队的异常情况、反腐败的情况，包括现在党政部门的反腐败的情况，都得到了一个逻辑上合理，而且呢不违反任何政治常识的解释。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讲的，我就一直讲，我虽然可能不知道苗华、何卫东和张晓霞之间他们打来打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出来一点，就是整个军队的这场清洗就是由习近平主导的。我们从解放军报的这个社论的话完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哈，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疑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哈，如果您同意我呢就打一个一啊，如果您不同意的话可以打一个二，咱们一会儿呢来公布一下结果哈。其实呢由此引申出去哈，我甚至怀疑今年年初的这个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和李干杰对调职务，石泰峰本来是统战部部长啊，现在调任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原来是中组部部长，调任统战部的部长，很可能跟苗华大案是有关系的。因为苗华大案，苗华就相当于军队里边的中组部嘛，所以习近平可能会觉得掌管人事大权的人不可信任啊，很容易中组部部长就弄出一个自己的小圈子，弄出自己的一个小集团来，因为所有的官员提拔都得经过他嘛，所以他们当然就像这个古代科举里边的那种坐实门生的关系一样，所以习近平就把这个李干杰跟石泰峰的职务对调了一下。我之前呢曾经说过，习近平反腐是方兴未艾啊，所以在军队是这样搞，在这个党政部门的话也要这样搞。这个我们从蔡奇的对于这个四中全会的经